国代表发言。联合王国，谢谢主席。联合王国赞同，晚些将由欧盟做的发言。作为生物公约的发起人之一，在1968年的时候，我们联合王国特别关心让公约能够覆盖全球及禁止的事项继续是有效的。我们也决心让世界不受生物武器的威胁，而公约是在全球架构当中的关键基石，来去威慑并且预防生物生命科学谬用，用于恶意的目的。我们本周主要的目的呢，在于解决脆弱的财务状况。我们的本次会议授权在于管理会监会计划，其中包括采取财务和预算方面的措施。我们也看到了本次会议受到影响，马上产生的影响，这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对于 ISU 的员工来说也是非常不令人满意的。主席，您也很努力地帮助各代表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是这么的脆弱，而且呢也提出了有关的解决办法，我们完全支持。我想指出，这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某些缔约国系统性的不付款、不付会费。我们应该考虑以所有的措施避免会监会计划的崩溃以及损失这个 ISU， 这个呢都会影响公约。但是呢，缔约国无论如何，他们不付会费实时和这个全额的这个付款呢，都是不可谅解的。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实质性内容要讨论。在技术专家会议方面，在8月的互动呢，这是很令人鼓舞的。我们也非常赞赏许多缔约国对于我们的工作文件表达的兴趣。我们希望2019年和2020年的专家会议更互动性，更有成果。正如俄联邦代表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已经提交了一份共同的工作文件，题为《有效的7条反应的要素》。在本次的缔约国会议上，其中呢有许多大家共同的一些认识，我们希望借此能够在随后的会监会继续朝前推进。我们也愿与我们的共同交存人以及其他的缔约国一道展开合作，落实公约。还有2点我们特别想谈一谈，一个是第10条，还有教育和意识。首先我想强调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在落实10条方面的实质性的贡献。请各位注意由加拿大代表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所提的工作文件，这份文件进一步以例子说明了这个伙伴关系当中的成员以及他们的项目是如何促进完全落实第10条的。第二，我们也不断地突出的一点就是生物安保教育和引起人们的重视。我们和加拿大以前已经为此提供资金，以及在以联合国的数种语文在 ISU 的网站上提供教育素材。新近呢，我们还开办了一个新的开放性的网上教育课程，我将在4日早晨一个编会上介绍，希望你们许多人都会去与会。我再重申，我们的关键优先就是让公约建立在更为健康、更预测性的财务基础之上，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的会议能够成型、按规划，而且 ISU 的关键工作不会受阻，而且不会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我们将会通力支持您所做的努力，谢谢。